我哋今日有本堂嘅主任牧师汤少年牧师为我哋讲到，佢嘅讲题系天国的义。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喺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主耶稣，我哋感谢赞美你，我哋求你呢个时候，你差派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嘅当中，你又让我哋每一个人隐藏喺你自己嘅宝血十字架宝血底下，让我哋能够被洁净。你的灵就成引导我们，让你的话语叫我们明白，你的话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最近呢，这一两个月呢，整个的世界呢，无论海峡两岸和整个世界呢，都很纷乱，是吧？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多新聞啊，一個新聞接一個新聞，一個浪接一個新浪。台灣近期呢，如果你睇呢個台灣嘅，唔知有冇睇台灣嘅新聞啊？台灣近期呢，圍繞住前總統陳水扁嗰個嘅貪腐同埋家族嘅洗錢案呢，每日都有啲好新嘅劇情出嚟㗎，比呢八點半嘅呢個嘅家好月圓啊等等呢啲嘅連續劇呢更加精彩，叫人呢嘆為觀止。陳水扁面對弊案呢，其實呢粗略盡情已經發揮了一個重師，即是那些律師那一套淋漓盡致的手腕已經發揮了出來。在中國的很多的小說或者電影都以這個的惡重師，那些師爺那些律師為題材的，那些惡重師會怎樣呢？就會轉型法律，捐窿捐罅，有時候扮弱者，有時候欺人，有時候兇人，但是他们口才了得，东拉西扯，玩言语的游戏，拖延这个法律的诉讼情况，恶形恶相，无所不用其极。在当每一次镜头出现的时候，被我们看到这个的前总统陈水扁就已经将这个电影那一套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玩几招，一招就是赖一切都不关我事，我的钱我都不知道怎么使的，是我老婆的问题而已，我从来都不斗钱的，将这些责任赖给他的太太。他又玩拖，不断用程序手段拖延调查的诉讼，甚至可以请假很多次。他又玩诈欺诈，永远根据案情的发展然后改他的口供。其实最厉害的就是他搞到自己身家超过10亿以上，明明是一个占尽好处的强者，但是却呢常常玩这个弱者的游戏，然后呢博取大众对他的同情。甚至他将生命危在旦夕的他的枕边人太太吴淑珍推到最前线，是吧？万一呢如果他在司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三长两短冬瓜豆腐，他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很多人来到同情他。我们在这些镜头的面前，在这些的新闻的背后，我们就会问究竟什么是真理。镜头从海峡的这一面对移到这个海峡的另外一个对岸，最近的最令我们震撼的中国大陆的新闻是什么？毒奶粉，是吧？毒奶粉，毒奶粉能令到很多的婴儿，无数的婴儿，包括香港现在都排队去验肾，是吧？香港的小女小仔，很多人因为喝了毒奶粉的缘故呢，生命出现问题，甚至呢身体出现永久的伤残。不单止是喝三六牌奶粉，不单止是喝奶的 BB 仔，其实呢我们可能都有机会，你有没有喝蒙牛啊？是吧？你有没有吃 M&M 朱古力啊？有没有吃这个奶雀巢咖啡啊？等等。我们都会中的，听说呢这件事情呢在三月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已经被揭发了。纽西兰政府呢已经跟这个三六牌奶粉的总公司，甚至河北省政府呢就通报过了，不过一路压住在这里。这么庞大的市场，这么大的这个生意，一下之间全部抽出来，会形成一什么的后果呢？甚至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奥运都未完成，是吧？ 政治的官员会承担几大的责任呢？所以一路拖一路拖一路拖，直至到人家听闻话，人家的总理打电话给我们的总理，然后才发现了这件事情。整个的中国的形象完全，虽然有百年一遇的这个的奥运表现出我们中国的盛世，神七的星空将所有的喜庆，所有中国人的荣耀全部一次过拉了下来。没多久又发生华尔街的风暴，是吧？整个华尔街一片苦海的里面，从这个贝尔斯登对雷曼兄弟对 AIG、到着连串的骨牌效应、现在烧到去欧洲的所有的银行的里面，全球在这哀鸣救市的当中、甚至连到我们香港这么稳健的金融中心，我们都有雷曼迷你债券。这些事情，毒奶粉、金融海啸、逐迹海外洗钱，那个源头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基于人类的本质的贪婪。贪婪，华尔街的大亨的贪婪，将所有的次案不断包装不断包装，就好像一个倒转型的金字塔那样，在一个点的里面支撑所有的衍生工具，只有少少风吹草动就整个金字塔倒转打冧了下来。人本质的贪婪和不道德成为很多人的受害。这个世界在一路在演变，究竟世界有没有真理？有没有一些人类绝对的标准？我们讲道德的标准究竟有没有呢？比我们所看到的谎话讲十次一百次就变成真理，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好像没有标准，只有有权有势那个就是真理，好像是这样。但是上帝有他的标准，是永远不会改变。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到四十八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耶稣要求那群的门徒，那群的跟随耶稣的那群的门徒，他们要行义，他们所行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并且他们要竭力效法天父的完全为标准，朝着这个目标向前来迈进。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好像在这个真理不彰显，好像毫无真理的年代，跟我们讲什么的信息？无论多艰难，世界多黑暗，上帝都同样今日要求他的门徒，这一群的基督徒要行上帝的义。上帝要我们行义，这个义就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的生命当中彰显出一种的特质，就是天国的道德伦理的标准，不是口讲，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出来。这种天国的义，这种天国的道德有三种的特性。第一，是唯心的，是以上帝为标准的，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和慈爱的。第一是唯心的，第二是以神为标准，不会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不会随着潮流来到改变。第三，我们能够行出上帝的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好处，而是一切都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今天我的讲题是天国的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到四十七节这段经文呢，总共可以分成六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是有同一个开头的，就是有话说、有这些这人的标准这样讲，有些这样的标准讲，然后呢只是我告诉你们，只是耶稣这样告诉我们听。所以每一段这六个段落都是有话说，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第一个论述就是论仇恨，在二十一到二十六节， 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讲什么呢？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耶稣将杀人和仇恨，将他用一个等号将他等同起在一起。杀人和仇恨和憎人其实是两回事来的，是吧？我们一般的思想来讲，我嬲人就嬲人咯，嬲人就不等于我杀人嘛。耶稣是将他等同在一起。犹太的拉比在律法书里面都教导呢，仇恨是不对的，如果你憎人你嬲人你仇恨人是不对的，但是耶稣永远不会将恨人就等于杀人，但是 法利赛人就不会，文士就不会将仇恨就等同于杀人，但是主耶稣就却将这两件事视同同等。弟兄姊妹，因为上帝看人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人的外表。上帝不单单看人的行为，他更重要的是看人的内心，他看重人心的心态和动机。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强调，再次再三的强调，表面的献祭是没用的，能够同人复和的心才是最重要。表面的宗教礼仪是无益的，实在是你要将宗教的实质在你的生活里面去行出来。耶稣说人和人的关系不好，就很难和神有好好的关系。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那个经文的核心信息。因此如果要与神建立一个好更深的关系，人必先要处理他内心的问题。这个内心的问题就是他心灵里面和人那个的关系有没有解决了仇恨的问题、嬲怒的问题。另外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说话同样有巨大的杀伤能力。在二十二节那里讲，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在吕振中译本，拉家是翻译成为饭桶，你有没有闹过人饭桶啊？魔利在吕振中译本就译做什么？傻瓜。原来你闹人是饭桶和傻瓜的时候呢，其实呢这里已经是犯了耶稣所讲那个的论仇恨那个的规条。听姊妹，我有没有发觉呢，原来言语啊有很大的杀伤力，你知不知道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用言语去伤害到人的。上帝说，当你们这些言语伤害到人的时候，神同样会因为你的言语去审判。有一天我们会，这一群的基督徒，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儿女，有一天会去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会按照我们所作的去审判我们。难怪使徒雅各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九到第十节那里讲到，他说我们不要将我们的口那个嘴唇用来赞美上帝，又用我们的舌头去咒诅那些照神形象所做被造的人。言语的伤害可能和我们越亲密的人所受的杀伤力是最大，可能是我们很亲的人，我们不经意的一句的言语，可能一些的愤怒的言语，对他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二个论述，论奸人，二十七到三十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可不可奸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在这里耶稣再次继续去强调，去显明上帝是一位监察人心的上帝，上帝看重人的心， 呢段经文嘅重点系乜嘢啊？呢段经文嘅重点系思想影响咗行为。其实咧喺我哋现代嘅呢个心灵治疗嘅里面，所谓认知行为治疗，我哋成日都讲啦，系嘛？你个心就影响你个心态，你个心态就影响你个习惯，习惯就影响你个性格，性格就影响你个生活同埋行为。耶稣喺度讲紧淫念比淫行更能够败坏人，更能够败坏人的心。虽然我没有做，但是我思想做了。如果要清除这些恶的意念，人必定要付上他的代价，同埋下定很大的决心，甚至要准备牺牲，将你的右眼挖了出来，将你的右手斩下来。一个人没了右眼，没了右手，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可以免治你全身因为思想的不洁净，整个人的生命跌在这个的地狱的里面。所以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生出来。第三个论述，论忧妻。又有话说，人若忧妻，就当给他忧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忧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了这被忧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主耶稣在这里提出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就是除非妻子犯了奸淫，否则丈夫就不应该忧妻，就不应该离婚。这段经文和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上帝要求人在婚姻的当中是要忠贞。神的旨意是要叫人在婚姻上面忠贞，婚姻之约是一生之久，至死不渝不可分离的约。但是人因为思想里面的不洁，人因为要跟随这个的潮流的浪，所以人就要搞出很多合法的手段去结束婚姻之约。纵然是这样，藉着这个合法的手段，难道就可以隐藏自己在婚姻上面不忠吗？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祂是看重人的内心。第四个论断是论起誓，三十三到三十七节。这段的经文其实很简单的，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其实在三十四节的里面，就是不可起誓，什么誓都不可以起。耶稣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誓都不可以起，免得我们落在审判当中。因为人的说话不会因为我们加添一些宗教的色彩、宗教的味道，或者讲得好像很诚恳那样，就会使人相信你，使事情真实一些。外表的宗教措辞不能够赢取上帝的相信。耶稣在这里讲出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信息，就是真诚才最重要。不求私利，说话真诚，是耶稣教导我们在行天国的义、行出天国的生活的特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里面可能不是这样的教导。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说当你的谎话讲上一百次以后，你很真地扮演的时候，人家又会相信你。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看台湾的新闻的时候，前总统陈水扁会不断都好像很诚恳地誓神誓愿去讲他不会贪污，他不会贪污，不断地讲的时候，真的有些人是相信。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是这样，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是另一个方向。第五个论断就是论权力，三十八到四十二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也由他拿。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嘅就给他，有向你借贷嘅不可推辞。听姊妹，当你初初信耶稣嘅时候，有冇人用呢段嘅经文咧同你开玩笑啊？啊，你信耶稣嘛？而家我打你左边，你俾我右边打埋啦，系嘛？嗱，而家我喺你银包攞十蚊，你要甘愿咧就再俾多100元我，系嘛？喂，照文字嘅解释系咁样解释嘅喎。喺呢个世界嘅里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系现世嘅标准，系喺呢个世代嚟睇系合理同埋公平嘅，系咪啊？从细路仔我哋进入学校嘅里面，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出到嚟呢个社会做事，而家都系教导你要争取你自己合理嘅权益，系咪啊？我要争取我嘅权益。我要有 human right， 我有我的人权，公平的。但是很奇怪，在天国的标准里面，耶稣就跟我们讲出一个很大的挑战。主耶稣劝门徒在这个世代里面要忍耐，甚至情愿有人打完你右边脸的时候，你被左边脸他打，有人将抢你的女衣，拿你剥你的衫，剥你的底衫，其实是不合理的要求来的，是吗？主说你要慷慨的，连外面那件西装值钱那件都给他。有人强迫你走路是占你的便宜，现代的中文译本就说有些占领军攻陷这个城池，就捉百姓老百姓去做苦力，勉强他们做 担一些很重的行李，担一里路。那你担完之后你就说，哎，不够啊，我做不够皮，我有啲被弱嘅傾向，所以咧，我願意幫你擔多一釐。其實主耶穌喺呢度強調，門徒應該學習放低自我個人嘅權利，放低個人嘅權利，學習犧牲自己，學習舍己，甘願犧牲去服侍人。去满足人的需要。弟兄姊妹，这个教导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完全不同。这个社会就是说，如果你制造了，你有办法制造了面粉，做了面包，你就要独揽这个面包的所有的使用权，人家吃着你的面包，你要从他的口里面抢回来，因为这个是你的权利。但耶稣要我们摆下我们的权利，甘愿舍己和牺牲。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上帝要我们去明白，原来我们所拥有的，现在一切所有我所拥有，以为是我们所有的，原来都不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恩典，不是我们配得拥有，不是因为我们健康，不是因为我们有聪明智慧，我们可以能够拥有这些东西，甚至连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去控制它，我们都没办法，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要我们学习去放低我们的权利，不要对自己有一种自私的心，以致我们存着感恩慷慨的心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同人去分享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弟兄姊妹，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是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我们经常都在不信的人听到，非以逆人乃逆于人，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施比受会更为有福？为什么我们能够非逆人乃逆于人？是因为我们的心知道，原来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的丰盛的恩典都是无常，都是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恩典，不是我们所有。所以当金融风暴一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一无所有，可能因为毒奶粉的缘故，我们健康出现了问题，可能因为这个社会的动荡，我们在一个困苦流离的当中，但是我们明白，原来这些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第六個論段就是43到47節，論真愛。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的仇敵，為那逼迫你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有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利不也是這樣行嗎？你們若單請你們弟兄安，比人有什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也是不也是這樣行嗎？耶穌在這裡教導，不單單只要我們消極的放低我們個人的權利，耶穌在這裡教導告訴我們，我們更加要積極的這樣去愛人。43到47節的核心就是說，主耶穌要勸戒我們要愛我們所喜歡的，亦都要學習愛那些我們不喜歡的，因為這樣我們才配稱為天父的兒女，因為我們有祂那種的基因在我們的裡面，因為我們是屬於天父的，所以我們有天父的屬性在祂裡面。天父將好東西日頭雨水給每一個人，無論好人和壞人，所以天父亦都要我們學效祂的樣式，好像祂完全一樣去積極的主動的去愛人。馬太福音第5章20到48節整段經文的中心思想呢，整段公經文呢，那個現代意思今天跟我們有什麼的關係。其實如果我們要明白這段經文呢，其實要透過兩節的經文做鎖匙，才可以打開這個寶庫，進入上帝的天國的義的裡面去明白這段經文。這段經文的鎖匙就是20節和48節。二十節那裡說，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在48節那裡說，所以你們完全像你們天父完全一樣，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天父完全一樣。在20節提到要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這個義就是天國的義，是上帝頒布出來給那一群屬於祂的兒女要遵行在地上要活出來的一種生活的標準、生活的特質。這種生活的特質有三種的特點。第一，要我們維心的神要我們明白清楚，知道上帝是看重人的內心，神是監察人心的上帝，神看重人的內心勝過外表的行為，神看重人的行為的背後的態度和動機。神要求我們的不是一種外表宗教的儀式，不是呢，宗教的儀式是重要，但是不是那個儀式，不是那個外形，而是裡面的實質。上帝要求我們有沒有一種寬恕，有沒有真誠，有沒有忠貞，有沒有愛在我們的裡面，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內安靜內省是信徒必須有的操練。在這個煩擾的世代的裡面，在每天這麼忙碌的裡面，弟兄姊妹，我們在每一天的完結或者朝後早之前，我們有沒有一段安靜內省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去跟我們的上帝親近？我們叫做靈修的時刻，是阿爸的父與父親交往的時刻，以致我們可以重新調教我們那種的目標和標準。因為我們知道一生的果效是從心生出來。第二，這種天國的義另外一種特質就是以上帝為標準，不會因為時間，不會因為地域，不會因為人的不同而改變我們那種的標準，那種生活那種的特質。天國如果是指神的管治，主耶穌在這段經文就六次說到，只是有人這樣告訴你們，不過只是我告訴你們，六次說到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正正是表示他是天国的君王，天国的道德标准是由他而定，不是由人而定。第三个特质，天国的义，我们能够行出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殊的本能或者很大的克制的能力，而是基于神的恩典和慈爱。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在道德上绝对不能够达到上帝这个这么崇高、这么圣洁的标准，但是上帝仍然叫我们去学习、去操练、去行义。在行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效法天父完全这样去做。当我们在行道行义的过程，我们就深深体会到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完全做不到。所以我们的双手下垂，双脚发软，但是我们又却经历上帝的恩典。原来一切都是恩典，因信称义。我们深深更能够体会到，在我们不断去行那个好像没办法达到的目标，朝着这个没办法的目标达到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体验，原来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得胜。在基督里面，这位以马内利的上帝就不断将油摆在我们的灯上面。一切都是恩典，没什么可以有夸，以致我们真的感受到每日都需要耶稣。我们每日都存着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来到道人。天国的义、天国的伦理标准是很高。有时我在想，为什么主耶稣将个这么高的标准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做？原来是有三种的原因。第一，免得我们自以为义。这个绝对的标准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在地上能够行出来，让我们只能够每日的靠着上帝的恩典。第二，在这个弯曲薄谬的世代的里面，这个的标准就成为我们的方向，成为我们作人处事的原则，免得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在这个混浊的世俗的潮流的里面冲来冲去，迷失方向，走向灭亡。第三，上帝要我们下定决心信服遵行他的道。虽然我们未达到标准，但是他要求我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就要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断靠着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是因为耶稣，因为天国的标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产生那个的影响力和那个推动力，以致上帝的国就因为我们这样彰显、这样去实践这个天国的义的时候，上帝的国就降临在你和我的生命的里面，天国就降临在这一群属于基督的门徒的里面，神的国度就在这个世上。神的国度、神天国的义成为你我行事为人的准则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就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因为我们不用世界那种的标准去衡量那种的道德。虽然我们做不到，完全做不到天国的标准，不过我们高山仰止，警行行止，身不能够到，但是我们心是向往继续向着标杆直跑。总而言之，天国的义是要我们学习舍己和信服，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这个弯曲薄谬真理尽失的时代，教会能够为言作纲，教会有智慧、有勇气的这样去见证上帝，藉着学习行义，我们每一个人就能够经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藉着我们这样行义，行出天国的义，我们就能够向上帝讲：上帝，我的灯需要油，求你常常赐给我。让我们一起安静低头，我们来思想神今日藉着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段的经文，二十到四十八节这段的经文和我们所讲的信息。
请会众起立，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我的灯需要油，
我的灯需要油，求主赏赐下，使我灯永远发亮光。我的灯需要油，求主赏赐下，使我灯发光到处照望。Oh,